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提摩太。
提摩太你好啊，怎么样，这个别来无恙，有没有好好用功啊？咱们这次要讲什么了？
还是讲教会，上一次讲的是以弗所教会吗？
对对对，你说我们上次讲完了没？我们留的功课是什么，你记不记得啊？
上次还没有讲完，讲到必考的考试。
哎，我们要讨论一件什么事情就没时间了。
是。
太一糟了。
这就忘掉了，可能是起初带心。
哎，
还是
不错。那你还记得吗？那你功课做了没有了？
的确是没怎么做，因为一是要考试，另外接着要是去这个工人中心，
那怎么办呢？事务缠身是吧？
事务缠身，
时间预备，那怎么办？咱们就一面做节目一面预备吧，照着咱们这个哈，
我就硬着头皮上了，
本台的传统，优良传统。
哎，我非常喜欢二三子，我太太说这个二三子绝对讲像评书一样，讲的这么好，
是、
啊，所以
可以多跟他学习学习。
是啊，而且他里面有很多再创作嘛，所以让人物形象更加的丰满。我觉得他很、
啊、
方面做的很好，我就
是
向他学习。
对啊，我都不晓得什么，在那个时候，腓力士人里面有党委书记啊、公安啊，都在里面。
跟萨穆尔的形象出来很好，一个有智慧老者的形象。
对、啊，萨穆尔他容易讲，他岳父是个老传道人，那
就
是萨穆尔形象，对吧？他就是个大腓力士人形象，所以他讲什么都像，讲什么都像，
而且一口京片子。
哦，那当然了。是北京的大米饭长了，是北京的什么高粱面？那白馒头我不知道，还是别吃。
嗯，你都学不来的，这个我们是学不来的这一套。
哦，那当然别学。
他这个的确是学了，印象很深。我想他可能在这方面的功课做的要比我们好多了。
做节目他是花很多时间预备，不像咱们两个上来是不是、啊？上次说要预备呢，这次几乎都把上次给自己出的题目都忘记了。那个题目就是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对吧？
对， 对。
但是我们上次大致锁定一个方向啊，其实这很多的东西以前的节目也讲过一些了，大致锁定一个方向，就是这个你是指着谁呀、啊？责备你是指着谁、啊？
是以弗所教会吗？
哎，以弗所教会啊，这不是以弗所教会的某一个个人。
对，
因此你要说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的，就是哎，我刚信主的时候很爱主，现在爱心冷淡了，恐怕不见得是一个满分的答案。
嗯，
什么是教会的行为？什么又是以弗所教会起初的行为？
对，
那这个他可不可能找到答案？
那你要回到
哪
《使徒行传》去？
哦，对，回到《使徒行传》，是不是？那我们他们既然没预备功课，就猜猜呗，就猜猜呗。一个教会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哎，像我们就访问过你嘛，对不对？你们在曼菲斯城，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起初的爱心是什么？
他就是关心人家劳苦，就是上面写的劳碌嘛。
待会儿，我不是问他这个圣经里面。我说你们曼菲斯城、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对不对？因为你们这个教会还在起初的阶段嘛，成立不过这么几年，
对，
对不对？
对。
那从成立到现在，你们应该还在这个起初的爱心里面。你们这个起初的爱心到底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一个起初的爱心？
我们起初的爱心就是传福音嘛。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个传福音给周围的人啊，在你们这个社区里边的人，从中国来的学生，这些算不算是起初的爱心？算不算是一个教会的爱心的行为？算不算？
是是是，
而且是不是你们开始这个教会的动机？
这是最基本的动机。
对对对，所以假如几年之后哦，你们教会也建了堂了啊，是不是？人数也多了，财力也充足了。要是你们把福音的工作停下来了，那主有没有可能对你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呢？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没有这个可能？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昨天就开了一个大曼菲斯地区四个教会的一个同工联导会的第一次会议。
哦，哎呀，等一下，你再把这个头衔念一次，大曼菲斯地区啊，四个教会的是华人教会的什么联导会，同工联导会。
同工联导会第一次会议。
哎呀，光是把这个名字念完就
很长。
对。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四个教会里头，它重点呢就放在young professionals。
young professionals 生活的照顾，他们年轻工作家庭。
对，他们
辅导要建立
在那个方向上面了。有的教会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放在了自己教会的造就
造就
这方面和建造。
对，
但我们还是就是说，也我估计也唤起了他们的这个愿意传福音的这个心。所以呢，他们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在曼佩斯这个地方，向学者传福音，很有可能将来就是资源共享一起合作传福音。
那愿主与你们同在，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哎，人多反而不好办事儿。但是就是看看了，每个教会应该都有一个起初的爱心，尤其就北美的华人教会来讲，之所以会开始教会，那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的爱心感染到更多的人，大家把福音传开来了，那个叫做起初的爱心。
是
对不对？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只是说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你现在的确也看见很多稍微老一点的教会，有资格一点，有年资一点的教会，这个福音的工作他一定丢下来，几乎是这样子。中国教会、美国教会皆然啊，现在好多的美国人教会就是剩下老头老太了，对不对？那新兴的教会总是比较传福音的，年纪大的教会呢好像福音的工作就传不动了。那我们虽然在目前可以看见这个情况，可是当他这样说以佛所教会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呢？这得回去找了，对不对？那这怎么找呢？
可以读着以佛所书吗？
你可以啊，我们既然没做功课，那就也不怕献丑了。那你赶快把以佛所书翻开来，看看那里面有没有答案。你要记得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找到，因为当然这些东西既然主没讲明白嘛，那就是靠我们个人在这瞎摸，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摸的东西是对的话，你应该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痕迹啊。就是以弗所这个教会啊，是亚细亚七个教会这个传福音的起始地，是它的基本的基地。而且呢，后来这件工作可能比较停顿了。这个说法在圣经里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
那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然后再回到以弗所。
好，那咱们就看看了。因为你要是功课做的不对，你也是白做，对不对？
对。
那你就试试看。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提摩太给我们找找看，使徒行传往哪看呢？
使徒行传，就是保罗出去
啊，保罗出去。哎，以弗所的教会到底是谁开始的？你知道吧？
是保罗。和巴拿巴嘛。
哎呦，这果然是没做功课啊。那咱们先看看再说。不，我们的确有很多想当然耳的事情，对不对？你觉得很稳当的外邦教会都是保罗开始的啊。那保罗和谁呢？不是保罗和希拉，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嘛，总是猜不了，错不到哪里去，但是也有可能错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开头是在使徒行传第几章啊？
16-17章左右吧，我看看啊。
哟，那你还不错，你这个哈，你还能够摸骨是吧？你看这个没有准备也可以做节目，只要脸皮厚呢，怎么样都可以做节目。哎呀，以弗所教会呢，照着《使徒行传》看呢，应该是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之后的。 因为起初呢，保罗他这个得了这个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召，就过了海往今天的希腊半岛去，先到了希腊半岛的上一半，再到了希腊半岛的下一半，他又挨打，是不是？也被人扯到城外去，哎呀，反正经过了不少事情啊，哎，最后他来到哥林多，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就出名了，就是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什么？18:2，
雅居拉。
你要是有立志做二山子，向二山子学习的话，那有些圣经呢是很好的绕口令。雅居拉的太太叫什么？
百基拉。
雅居拉百基拉讲100遍，你能够不咬舌头，那你差不多。雅居拉不是百基拉，百基拉不是雅居拉，雅居拉娶了百基拉，百基拉嫁了雅居拉。这也都清楚了，因为这对夫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对夫妇本来是犹太人，那他们离开罗马来到哥林多啊，也是支帐篷的，保罗就干什么，投奔了他们。保罗因为和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然后这个时候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那这时候还在哥林多呢，是不是？他就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但是犹太人不领受啊，那这个保罗就抖了衣裳，对他们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你想想看，这个他和雅居拉百基拉同住，一起支帐篷，这对夫妇也是犹太人，那你觉得他们信主了没有呢？
我认为这是弟兄已经信主了。
至少保罗跟他们住了一阵子之后，他们肯定是信主了。
对。
那保罗在哥林多住了多少时间呢？住了1年零6个月。6个月了以后呢，就犹太人开始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
相当于这个
衙门了，是吧？
衙门。
结果这个衙门，这个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段话其实蛮有意思的。他是个做官的人，他对犹太人扯了半天的这些什么上帝啊这些事儿，他是完全不管。啊，这有点像现在中国的官，对不对？
对，
这事儿我不管，你们不要作乱就是的。你们这事儿还来找我，不管。那这个犹太人呢，就抓起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呢，在堂前打他。哎，索提尼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索提尼这个名字在后来在哪里出现呢？
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你看这种小考题啊。是一考就倒了，
属于
对吧？后来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他就怎么写了？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谁呀？
索提尼。
对对对，那这个索提尼是不是就是那个挨打的索提尼？有可能。他要不是保罗的同工的话，人家大概也不会打他了，是不是？好了，但这些事呢，那个做官的加流都不管。那保罗又住了多日啊，这时候要注意了，就辞别了弟兄，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已经1年多，接近2年了，恐怕，对不对？这个教会呢，虽然有犹太人起来造反呢，但是好像也不成气候。总之，那个教会可以站得住了。觉得时间到了，他就走了，他就坐船往叙利亚去。那这时候谁跟他一起走了？
亚基拉、百基拉。
等一下，这个圣经写啊，它有它的道理的。虽然说在18:2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亲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但是从此以后大部分的时候，他圣经里面写他们都是反过来写的，谁的名字写在前面呢？
百基拉。
百基拉在雅居拉的前面，虽然雅居拉呢是百基拉的头应该在身子前面，可是呢百基拉却常常被写在雅居拉的前面。
Lady first，
这不只是 Lady first 哦，因为这个情况不太容易看见了。彼得的太太叫什么名字？你知道？
不知道。
这还不简单 ，Mrs. Peter 嘛。
Mrs. Peter，
但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在新约里面还有哪一个人他的太太不但被提出来，而且排名一定被排在他先生前面的？还有谁啊？
大卫的太太，
新约里面的，旧约里面也没有了。别看这好像是一件小事情，这事情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想想看，保罗这号人物，人家要抓他，他常常上街去传福音，回来给打得头破血流。 是不是？嗯，那你们也刚刚从罗马过来，哎，支帐篷为业，到这个地方都还没落脚呢，就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叫做保罗，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你们要接待他。其实是谁要接待他？
是百基隆，
是太太要接待他。
太太，
太太要肯了才行。你太太不肯，保罗不可能一住一年零六个月。你这提拔他别开玩笑。我们两个虽然是哥们，我到你家一住一年零六个月，你太太受得了吗？
嗯，
不行啊！我们不是每天出去喝酒作乐子，出去传福音回来打着头破血流，犹太人还跟着骂，跟着抓。那他们要抓保罗，这百基拉、亚基拉能够不受连累吗？所以这是一对了不得的夫妻，但是他们到底怎么了不得，你到此还看不出来。这个时候保罗决定辞别弟兄往叙利亚去，他们两个居然也决定和他一起去了。你现在要做什么决定？说哎，我们一块到哪去吧。要是能够说太太的名字摆在前面，那表示太太在这件事情上至少是蛮积极的，
支持、
啊、对对对。那这时候这一节我不会解的圣经就是，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这剪了头发还有什么好写的？哎，不知道，
就是他这个事情也是
不明白。哎，然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什么？
以弗所。
以弗所，他们到了以弗所的时候是有讲究的，你看见了没有？圣经怎么说的？给我们念一念。
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就把百基拉和亚基拉留在以弗所，自己进了会堂。
保罗也在以弗所，但是保罗进犹太人会堂的时候，他故意不带他们两个去。他们两个能不能去呢？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当然可以去。
因为可以去，对。
但是你认为保罗为什么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为什么？
我想，虽然在那待了一年六月，他可能担心，就像他的学生一样，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嘿，我觉得刚好相反。
嗯，
我觉得保罗老兄是打定了主意的，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啊，他只是路过以弗所而已。哎，他是预备要往叙利亚去的。
嗯哼，
而且他这次进去的时候，进去会堂的时候呢，人家的反应好像还不错。
嗯哼，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看见了没有？没人打他，没人骂他。甚至还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肯，他就说要走。那当然我们没办法百分之百这么说，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如果这件事情不顺利，因为他很可能遭到犹太人的逼迫，而且这是迟早的事情，犹太人是到处追着他们啊，像赶苍蝇一样。因此他就不要去连累亚居拉和百基拉，因为他已经打定主意他要往叙利亚去，这对夫妇正好留在这个地方做工。
啊，
留在这个地方做工，从哪里开始做工，怎么做工？哎呦，那这对夫妇和保罗的关系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很可能对其余的犹太人来说呢，都是个谜。他并没有让人家知道他们这一行三人的打算是。因此保罗呢就很放心就走了。一般说你传道的还蛮顺利，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一定会住下来。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他离了以弗所，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还没正式开始的。等到后来保罗再回到以弗所的时候，这个以弗所教会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请问以弗所教会到底是谁开始的？
百基拉、亚基拉，
他们底下他们碰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这个亚波罗在这个也是百基拉、亚基拉听见亚波罗放胆在会堂讲道，就把他接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你就知道他们这两个人跟着保罗这一年多啊，那是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功底的。
嗯哼，
对不对？哎。不像咱们这个哈节目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年了，是不是还痒得慌？
惭愧惭愧。
所以这个是以弗所教会的开头。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开头呢，跟保罗在那里做多少工呢关系根本就不是很大，对不对？可是这是第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就是后来保罗回来，再过了不久呢，哎呀，他就心里迫切要往耶路撒冷去，对不对？
对。
他要知道在那个耶路撒冷要受害，那他开船经过亚细亚这一带的时候，他就把谁请来跟他告别啊？这个是在第 20章17节，保罗开船经过那一带，要直接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他在那边有大患难在等着他，这时候他回去就预备要坐监牢了，戴锁链了。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谁来啊？请
米利都，请教会长老，
教会的长老，应该说是长老们来啊。底下这段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让你看见以弗所教会啊，主耶稣就说，你们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挪去。为什么这个教会被称为灯台教会？为什么亚细亚既然有这么多的教会，保罗离开他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只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为什么不请别的教会的长老呢？对不对？这些长老到底是谁？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谁啊，
希
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请问保罗有没有教导他们传福音？
是啊，教导。
当然是啊。这个什么叫做证明当向神悔改？像犹太人，像外邦人，保罗都做了榜样，带着以弗所的长老，带他们做这个福音的工作。
嗯，
这里面有一段话呢，是蒙哥觉得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应当把它背起来的，就是保罗说，这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然后他就说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段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座右铭啊，把你形容的啊十分的清楚，十分的完全啊。我应该怎么样呢？不以性命为念，不但不以性命为念，根本不看为宝贵。那你不看为宝贵，你干什么呢？只等行完了，只要行完了我的路程。我们是有一个路程的，这个路程是什么呢？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请问你所领受的知识是什么？知道不知道？对不对？要是根本还没领受呢，就没有什么行完了。这个知识的实行，乃在乎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证明这两个字是非常重的。证明有点像是演算啊，神的福音在我这个人身上需要重新演算一遍，明白吗？他在彼得身上演算了一遍，在约翰身上演算了一遍，在保罗身上演算了一遍，在你我身上也应当演算一遍。怎么个演算？演算对了，就一定是像保罗所形容的这个样。这是一个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必经的路程。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他在以弗所三年，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些长老是他亲自调教的一批工人，
嗯，
对不对？那这时候以弗所教会没有比贵教会年纪大多少。这时候他们一定在那个起初的爱心里面，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不是保罗对他们的爱心？
这是传福音，对。
哎，保罗做了榜样，把自己的爱心做榜样给
他们
、让他们可以效法保罗，并且把这个爱心继续传播出去。这个所谓起初的爱心，肯定跟保罗讲的这段话呢，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我这两只手呢，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们常常说保罗代职侍奉，代职侍奉，其实他真真正正，你可以说他是安安定定在那里代职侍奉，是在什么地方啊？
同时在支帐篷。
对，在什么地方他支帐篷？
以弗所。
对。你认为他在哥林多又挨打又在马其顿又逃难，你认为他能够卖几个帐篷啊？犹太人赶他的时候，他把他帐篷都搬走吗？但真真正正所谓的代职侍奉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以弗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我想他做榜样嘛、就是、
哎，对对对，你这不是用想的，用看的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因为这些人不但是他们带信主的，他们所造就的，对不对？你今天就会晓得了，你回到国内，大家都是没听过福音的人，刚信了主，那你要怎么办呢？你非得凡事给他做榜样不行。夫妻怎么互相对待，儿女怎么教导，父母亲怎么样孝敬，是不是？基督徒活在世上到底应该怎么办？哎，你不能说你光做你的，他们学不来，或者哎，你的职分跟他们职分不一样。保罗在这个时候是给这些长老做榜样，因为这些长老很可能怎么样，都是代职的，本来有他们的工作的，因此保罗就和他们一模一样做给他们看，哈，对不对？给他们做了榜样，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要你们知道怎么样，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哎，我今天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他要代职侍奉，代职侍奉。他给我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是保罗这个原因，几乎每个人给我的原因都是错的。
哼，
他说，哎，因为他不想拿弟兄姐妹的奉献。保罗不是，你知道这个跟保罗的原意差了多少？你知道十万八千里、啊。
怎么知道这种劳苦扶助软弱的？
对对，我请问你，代职男是不代职男？
代职男，
代职男，但今天咱们中国的弟兄姐妹就是，哎呦，这个本事都比保罗大，一个十二个使徒，没一个赶得上我们的，彼得都不敢学保罗，对不对？但咱们满街都是代职侍奉的人啊，现在还叫做双职侍奉，有各种各样好听的声音。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支了三年的帐篷，昼夜劳苦，他比众人都劳苦？为什么？因为他要给这些长老做榜样，让你们知道怎么活，怎么服侍。
嗯，
那个叫做起初的爱心，要你们知道施比受更
有福。
这句话是非常像的，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肯定是在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里面，这是他们爱心的榜样，这是他们爱心的核心，对不对？然而保罗在前面说了，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薄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
嗯，
这时候你看见了这个以弗所教会啊，起初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是写的非常非常清楚。那这段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说保罗和这些长老那三年之间，甚至保罗离开之后，他们到底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开展的福音的工作，我们不晓得。
嗯，
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哪个教会排第一啊？
以弗所。
主耶稣把这个教会称作什么教会啊？灯台教会。
灯台。
对。保罗怎么形容这段日子啊？他说，自从我来到哪里啊？亚细亚。十八节。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个叫做起初的爱心。这整段是当时爱心的情况，唯一我们不太清楚的就是他的工作，但是工作是不是有线索呢？我们是不是有别的线索可以知道说亚细亚那一带啊，或者从以弗所还开展了一些，我们用现在的话讲说卫星教会。有没有线索？咱们这又得回去做功课了，是不是？看能不能查得出来。好了，提摩太，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吧，下回咱们再上来出洋相。
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